大家好，我是开源固守晨曦，感谢万德的邀请啊，我们来汇报一下关于最近这个债市的核心观点。首先今天的这个债市到目前为止还是波动很大。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啊，然后因为现在录制时间它还没有收盘啊，然后目前这个国债期货是这个涨的。但我们主要还是想汇报一下偏这个中期的一些观点啊，就是关于这个资产荒，还有未来的这个资金利率啊，到底会中枢在哪里啊？特别是这个 D2001 啊，这个中枢在哪里啊？我们的一些观点。首先呢，我们想先说一下这个目前市场上去讲资产荒，我们认为有一些逻辑呢，就不是特别对啊。那么比如说，现在市场最流行的三种解释叫存款增加，然后贷款放不出去啊，然后呢是这个外汇占款流入。但是其实复盘历史呢，会发现这些条件呢，并不一定导致这个资产荒，也并不一定导致资金利率下行啊，以及呢就是这种背离啊，这个非常的常见。比如说像存款增速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次存款增速上行的时候，也就是资金在增加，对吧？那你资金利率应该下行嘛？但实际结果是资金利率上行啊，比如像2020年下半年。然后呢，这就表明这个不是说存款增加资金利率就得下啊，也不是这样。那再比如说像贷款的下降啊，那贷款下降呢，那我们看去年下半年的时候，贷款也在下降，对吧？去年7月份贷款当月新增是-500。啊，今年4月是-100，那去年的这个7月份、8月份啊，那资金利率也就那么回事儿啊，也没有说就说有一个资金利率的一个趋势下行，那所以也不是贷款这个下行，资金利率就得下啊，因为那这一轮贷款增速呢，其实从2020年的下半年就一直在下行。那2020年下半年贷款增速下行的时候，资金利率上行啊。再比如说像这个2023年下半年啊，贷款增速下行，资金利率上行，啊，都是出现过的。所以也不是这个贷款不行啊，然后这个资金就得下啊，也不是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历史上反例也很多。那第三种呢，就是用外汇占款来解释。那外汇占款呢？那我确实是啊，这个外汇占款多没问题啊，但是外汇占款多就资金一定会松嘛，啊，那也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像2006年、2007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就是外汇占款天量流入，那外汇占款天量流入的时候，这个资金利率怎么样呢？一路上行啊，以及2006年、2007年那债券有资产荒没？没有啊，债券大熊市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这个有这个外汇占款流入啊，资金它就要松啊，然后就资产荒也不是这样。那其实前面三种呢，我们认为啊，它都是对当前存在的现状的一种描述啊，就确实存款高没问题啊，贷款不行没问题啊，外汇占款流入也没问题。但是把这些东西啊跟这个资产荒啊去对应起来，去解释为这个是这个资产荒的原因，或者说前面资金利率下降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个解释是解释不了。那这个的原因，这个为什么解释不了呢？其实最根本的逻辑就是在于说，央行呢它是有这个非常多的啊基础货币的投放或者回笼的方式。就比如说像2006年、2007年啊，当时央行就是发央票嘛，然后回笼基础货币，然后那你外汇占款流入，但是这个基础货币啊，实际事后来看是下降嘛？那你或者说你跟实体经济真正需求比，其实下降的，那资金利率它就是上升呗。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资金利率呢，它实际上的决定权它就是央行决定啊，就不可能是市场决定，它永远是央行决定。而且不仅是中国这个样子啊，所有国家这个有现代央行的国家啊，那都是这个央行调控的都是资金利率啊，都是货币市场利率。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凡是用市场的角度去解释这个资金利率呢，那这个起点就有问题啊，因为资金利率永远是代表央行的意图。然后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前面啊，这个用这些东西去解释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去解释这个资产荒呢，我们的观点一直是从这个机构行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非银啊先由于一些原因啊久期降到了低位，然后呢这个市场啊发现啊这个资金利率很低，然后呢那这时候就会先买短债啊，因为你短端可以收到期嘛，对吧，先买短债，然后短端利差压缩，短端利差压缩到历史极值啊，那这个时候那剩下的人怎么办呢，他就只能被迫去拉长债了，因为相对排名考核啊，那不拉九七的话就跑输，那结果呢就是大家一起拉九七啊，然后呢那一起拉九七那就形成什么呢，就是短端线下，然后中端下，然后长端下，这个就是资产荒的典型的这样一个这个演绎的情况。然后呢这种下行呢它就跟基本面没啥关系啊，只不过就是资产荒演绎的很厉害，特别中这个长端也下了之后，大家又会反过头来再去找一些基本面的理由去解释这个事儿。但其实啊，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先有啊这个非银啊先降了一次九七，其次呢又发现资金平稳低位啊，然后就开始涨二套息啊，实际就这么一个事儿。那这种现象呢，在十年前啊，就是16年啊，它是演绎的很充分的，就是2016年6到8月的资产荒，当时的起点就是西安市啊机构发现这个二季度啊由地方债天量供给，也是担忧供给的问题。然后也是担忧什么呢，担忧供给端通胀，然后这个机构九七啊在2016年的5、6月份啊降到当年的低位，那么降到低位之后，后面大家发现什么呢，资金又没紧，对吧，央行又没有面对这个通胀就收紧资金，那所以6月份之后就开始什么事儿呢，就是短端线下啊，所以16年6月是短端下的，之后就是中端下长端下啊，就资产荒，然后最终是这个长端破了这个15年的收益率的低点，这个就是当时资产荒的演绎。那现在这个资产荒逻辑类似，就年初的时候啊，大家都担忧什么呢，担忧债券的供求啊，担忧什么 Delta EVE 之类的，然后呢到三月份啊又担忧什么呢，担忧这个供给端通胀啊，担忧 PPI 提前转正，这两个逻辑其实跟16年一样啊。那这两种逻辑呢，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债券的利空，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债券供求，它都是短期扰动啊，然后输入性通胀，对吧，那你央行不因为输入性通胀收紧的话，那这个输入性通胀就没有用啊。那所以呢这两种这个收益率的这个上行或者机构的减仓它本来就有问题，然后呢这个减了仓之后啊，后面大家发现这个资金平稳低位，对吧，那所以其实一到三月份短端收益率本来就没上，然后呢就是中长端上的嘛，然后到四月啊大家发现这个资金利率这个异常的宽松啊，于是呢就短端也都已经新低了，那就开始向中长端传导呗，然后一直到这个长债收益率啊，像十年什么的都快到去年低点了啊，这就是这个资产荒的这么一个事儿啊。然后呢，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四月的资金异常宽松啊，是为什么？那市场的解释就前面说的那些嘛啊，就是存款多，贷款少，然后那个外汇占款流入，对吧？那我们的解释就是，这些描述啊，它是市场的因素啊，那它不是在这个资金利率的决定者。资金利率的决定永远是央行决定啊，那所以我们认为呢，四月的资金松啊是一种这个维稳的措施啊，就是在历史上来看，比如说像包商事件发生之后，那资金也松一到两个月啊，2020年底永煤出来之后啊，也是这个资金啊异常宽松一到两个月啊，去年底其实也有啊，就当时万科出问题啊，资金也是异常宽松了一到两个月，一个多月吧，然后那这次就是美伊冲突嘛。那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四月份的这样一个资金的一个异常低位呢，它只是一个短暂的维稳啊。那么维稳完了之后呢，资金利率就会怎么下来的怎么上去啊，就会怎么下来的怎么上去啊，因为这个资金利率下来它本来就跟基本面没什么关系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这个资金利率会回去，对吧，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啊，那资金利率的上行啊到什么样的，也就是市场的一个最近的一个很大的分歧啊，就是到底是这个隔夜利率啊会的中枢啊到底会在多少。因为呢现在市场上就有这么一种观点啊，就说这个按以往的经验啊 ,DR007 啊是围绕这个7天 OMO 的。那么这个隔夜利率呢按历史经验啊它又要比这个 DR007 啊低这个10个 BP 或者20个 BP。那所以呢这个隔夜利率啊它就不应该在 1.4 的中枢。 那你现在七天 YMO 1.4 对吧？那七天这个 DR 啊 1.4， 那你隔夜应该在多少呢？比如 1.2 到 1.3 或者 1.3 左右，对吧？市场预期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市场的这种印象啊，其实呢跟现实是不符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历史啊，就是这个 D2007、D2001 和七天 YMO 的关系啊，就会发现在2023年的这个下半年之前啊，确实是 DR007 啊围绕这个七天 YMO 啊，就是图里面画框的这几个时间，那确实是这个 DR007 围绕七天 YMO 啊。然后呢，但是呢在2023年下半年之后啊，其实这个事儿就已经变了。2023年下半年之后呢，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就是 DR007 啊一直是系统性的高于七天 YMO， 一直是系统性的高于七天 YMO啊。那么也就是这个前两年啊，可能还有人记得当时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七天 YMO 利率啊成了这个 DR007 的下限啊。那么看图确实如此啊，过去 N 年啊，就过去两年啊，就是从23年下半年之后啊，就一直是这个样子。然后呢，那这个到现在啊，那现在的话就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啊。那么取代这个D2007 的这样一个位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D2001 啊，就是 D2001。就是说这个 D2001 呢，其实在过去两年呢是围绕七天 YMO 的啊。就我们看这个图啊，就是会发现2023年下半年之前啊，会发现 D2001 啊确实是系统性的低于七天 YMO， 也就市场的那个印象啊，就 D2001 啊长期来讲是比七天 YMO 低一个20个 BP 左右。但是从23年下半年之后呢，就一直是啊这个 D2001 围绕七天 YMO。就这个事儿呢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啊，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它不是说这个最近的事情啊，它实际上是已经发生了非常长时间了。然后呢，央行的一个半官方的确认，就是这个25年一季度货币政策人报告的这个图一啊，就是画的图呢，就是画的是这个 D2001 啊，取代了之前每次那个图一就是货币市场利率。那货币市场利率呢之前都是画 D2007 的啊，那从这个25年一季度改成的是 D2001 啊。那当时其实没有明确提为什么改啊，但是实际上就相当于确认了这个 D2001 的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呢再到今年的1月份啊，央行副行长啊讲话，他也是讲了这个事儿。那么再到今年5月初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啊，也是进一步确认这个引导隔夜利率啊在政策利率水平附近运行。那这个话呢就说的就很直接了，就是隔夜利率就是 D2001 嘛，然后政策利率就七天 YMO 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预期呢后面就是这个 D2001 就是在 1.4 左右。那 D2001 在 1.4 左右，那会意味着什么呢？那就跟去年下半年一样啊，因为去年下半年的 D2001 它就是在这个 1.4 左右。那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这个资金啊就会回到去年下半年这样一个状态啊。那对债市来讲啊，我们认为影响会比较大。原因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再回过头去想啊，本轮资产荒啊最领先的是什么？就是存单啊。因为存单是从这个今年就26年的1月份存单利率就开始下啊，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后面就大概起下了20多个 BP。那么后面就陆续的啊，中端长端就陆续跟进啊，所以最领先的就是存单。那存单的收益率下行是什么时候呢？是26年初。注意这里面一个问题啊，就存单利率的下行它不是在25年下半年。就是很多人解释这个存单下行呢，解释为什么呢？解释为银行的负债成本下降啊，或者解释为什么一年期 IMF 啊，这个尽管不公布啊，但市场猜测啊，那可能利率已经下调了等等。但是啊，无论是银行的负债成本下降还是 MF 的这个下调，它其实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发生了。那去年下半年存单怎么就不动呢？对吧？去年下半年存单利率就一直稳定在 1.6 到 1.7 区间波动啊，它也没有下降。那么所以我们认为呢，今年以来的这样一个存单利率下行啊，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说年初啊，大家发现 D2001 下降了。年初的 D2001 比去年下半年下了一个台阶啊，再到这个三四月份啊进一步再下。那所以呢大家就开始这个交易这个资金松这个事儿。那么如果 D2001 回到去年下半年的水平啊，那存单啊我们不说完全回到去年下半年的区间，那是不是回去个大概啊，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以及那这个如果资金利率现在大家讲说那是因为有什么六月季末等等那如果到七月资金利率还是这样，对吧？如果到七月资金利率还是 1.3 到 1.5， 中水 1.4 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说这个市场对于所谓的流动性自发宽松的这个猜测那就出问题了嘛，对吧？就市场之前解释为流动性是自发宽松，跟银行没关系，所以可持续，对吧？那你如果六七月都是这个紧，那就表明市场猜的有问题。然后以及这个 YY 这个央行因为信贷差所以长期宽松也就出问题了嘛。还有就是最近大家讲那个隔夜 OMO 这个事儿就是说隔夜 OMO 会等于变现量息等等。那我们的看法呢就是说现在央行应该是已经这个就看这个潘行长的讲话的全文他比较清楚的表达的意思就是政策利率就是 DR0, 政策利率就是7天 OMO, 政策利率就是7天 OMO, 那么这个隔夜 OMO 是个什么作用呢？它就是可能会类似于这个14天的 OMO, 就是在特殊情况下会做，以及它的利率大概率不会公布。那么只在比如说极个别的情况下会做那它的利率可能也不公布，就跟14天 OMO 一样。那所以呢它并不会去改变这样一个隔夜利率的这样一个就 DR001 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认为这个 DR001 就是还是会在 1.4 的中枢这个样子。那所以债券就是我们看这个前面的这样一个因为这个资金利率下行导致的收益率下行所以我们看债券收益率会反过来向上走会反过来向上走。那么还有另一个这个资产荒破局呢，就是除了资金这个变化之外，还有就是拥挤度的问题。就是当债市如果一致看多，探空资金纷纷上车长债那去年的话就有三波嘛。一波是去年年初就是25年1月那时候就是拥挤度很高，然后2、3月就债市大调整。然后第二波就是去年的这个贸易战之后25年贸易战之后到6、7月份拥挤度最高。然后之后7月份之后收益率就上。那第三波呢就是去年的这个10到11月当时也是大家去看什么一线城市房价下行等等去讲什么季节性规律之类的。然后在这个YY 12月收益率每年下行之类的都在10月11月上车，结果11月下旬收益率就又上去了。对吧？那所以呢再看一下像特别是像去年11月这个例子当时呢其实没有债券的什么利空。就资金面去年10月也没收紧。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然后甚至去年10月是万科那个事儿，然后资金利率甚至是下行的。然后那个基本面对吧，那一线城市房价都在大跌。那股市当时也不行。但是债券对吧收益率就自己上。它为什么就是这个筹码结构的问题就是如果债券它要像过去几年一样它是有趋势牛市。因为过去几年呢是这个央行年金降息下行空间越来越大那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这个拥挤不拥挤的无所谓。那么但是现在问题是债券你没有趋势降息的话，债券顶天了就是个震荡市就是要么熊市要么震荡市。那你如果是震荡市的话，拥挤它就是原罪。所以呢那我们基于这个拥挤度也是提示这个债市调整的这样一个风险。然后在最后一个点呢就是想简单说一下，就是到底像16年还是21年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说你 PPI 起来21年 PPI 也高，但21年是牛市起点。对吧？但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跟21年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估值或者说市场的心态。就是2021年初的时候十年国债减 OMO 利差 115BP, 115BP 什么概念呢，就是隐含的是21年初大家都觉得中国经济不可能变差，中国经济一定会越来越好然后呢以及债券收益率会越来越高不相信债券还能有收益率下行，21年上半年。对吧？就回想一下21年上半年当时有多少人是这个认为收益率能下呢？很少，对吧？都看空债券。那么现在呢跟21年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情况是十年国债减 OMO 利差 30BP。那 30BP 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2020年的4月份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时候，资金利率最低的时候，2020年4月份那个时候十年国债减 OMO 利差 30BP 再往前就是16年的8月份十年国债减 OMO 45BP, 对吧？那所以我们认为呢现在或者说现在有多少人这个看空债券，就到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点了，对吧？那很少那像的是什么？正好像的又是 16年的8月啊，16年8月的时候，大家也是讲资产荒，也是讲什么这个经济啊不可能起来啊，也是讲这个收入率对吧，就是不可能上行啊，那都这尽管不能说这个都强烈看多债券嘛，但至少没什么看空。那跟现在是也是一样的。对吧，那所以我们认为呢现在可能会更像16啊，就是这个点。好，总结一下呢，就是想说资产荒啊，其实这个核心点呢就是在于说前面啊机构的97先降了一波，然后后面呢发现资金平稳低位，特别是4月份这个美伊这个事儿啊，导致资金利率异常低。但实际上呢它实际上是这个央行啊维稳的一个短期的操作而已。那资金利率我们认为啊隔夜利率会回到 1.4 左右啊，那所以这个前面实际上讲的这种资产荒逻辑会有问题，再加机构拥挤度啊，大概就是这些观点。好，谢谢啊，我是开源国主陈曦，好，谢谢。